如何走出信心的软弱并战胜失败。干坚信牧师，第一章，找出源头。第一步，找出敌对的源头，那就是撒旦。你要站稳。太多的人不知道某件事是出于上帝还是魔鬼，他们说可能是上帝在给我一些教训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听说过一个宣教士，他有一个可以容纳超过20,000人的帐篷，但当他在田纳西撑起帐篷的时候，龙卷风来了，把他吹走了。在那次聚会中，大家一起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就是给他一个新帐篷。我记得当时他说，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吹走了帐篷。上帝不会来吹倒福音帐篷，他会来把它扶起来。对，有人说，但上帝允许他被吹倒。神不是这个世界的神。哥林多后书4:4说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。目前支配这个世界的律法，大部分是人堕落后，大地受诅咒以后生效的。因为人们不理解，所以指控神制造了意外事故、疾病、亲人的死亡、风暴、灾难、地震和洪水。神并不该为此负责，也不是这些事情的制造者。耶稣设立了这些自然规律，正如我们理解的，是为了祝福人类。耶稣曾站在船头上斥责风浪，说：止住吧。根据约翰福音4:10，是在他里面的上帝做了这些事。如果上帝斥责风浪，那他为什么又要制止自己的工作呢？耶稣实施疾病医治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耶稣说，在我里面的父，他做的工作，所有的医治，所有的神迹，所有耶稣所做的工作，是神做的。如果神是软弱和疾病的制造者，并且神通过耶稣医治了这些人，那么神在对抗自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耶稣说过，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马可福音3:24-25。找出源头，找出这些事情的源头是非常简单的。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工作同魔鬼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对比，在约翰福音10:10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，我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在比较他自己的工作与魔鬼工作的时候，耶稣是对比上帝的工作同魔鬼的工作。在有一个场合，耶稣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9:4。在另一个场合，一个门徒问他，将父显给他们看，参照约翰福音14:8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约翰福音14:9-10。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工作，那么看看耶稣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当一件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很容易分清。然而我们多数人从小时候开始，直到我们长大，到能够进入神的话语前，都处在宗教性的洗脑中。我们时时能听到不出于圣经话语的教导，甚至有时候在我们参加的布道中也会有。我们所听到的 都只是人的意识来解决灵里的问题，人的意识无法解决灵里的问题。如果你进入神的话语，你就会明白你的想法按照神的话去想，而没有必要按照你被教导的去想，更不要提某些人告诉你的方法。问你自己，神的话说的是什么？让我们看看耶稣在比较他的工作和魔鬼工作的时候说了什么。耶稣说盗贼，他没有说神是个贼，神不是贼，耶稣也不是贼，魔鬼是。耶稣称呼魔鬼为盗贼，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些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就是盗贼，这都是盗贼的工作，不是神的。
你需要搞清楚，很多时候，尤其是在旧约中，当说到神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他自己来执行，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做事情的人，他不给任何人加添罪恶的东西。他已经警告过人们，如果你犯罪，罪恶的东西将会临到你身上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人爬到了房顶上，掉下来摔断了腿。神创造了重力，但是这个人不能说神弄断了我的腿，或者是神把我从屋顶上推下来，或者甚至说是神干的。当然不能，神创造了重力规律，而这个人侵犯了他，自然要收获这个结果。神创造了重力规律，这是事实，但他没有想让人因此而摔断了腿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让人掉下来。这个人意外地掉了下来，或者是不小心掉了下来。如此，生活中发生某些事情，比如病痛或疾病、灾害等等，人们会说神做了这些事，不，根本不是他。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人犯了罪，不是相关的当事人，而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以至于他的后裔也被卷入其中。正如 John Alexander Doyle 说，疾病是撒旦和罪孽的后代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:23。但神没有想要我们去犯罪，神警告人犯了罪，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，但他并不希望人去犯罪。人犯了罪是因为听信了魔鬼。撒旦本不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亚当才是。回溯圣经的开始，创世纪，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所有，他看这非常好，没有不好的东西。这时候就创造了亚当，对他说，亚当，我让你管理我手所造的一切，是地球上所有的一切，你来管理，或者说我让你做这个世界的王，你来管理他。但是亚当自己违背了约定，出卖给了魔鬼，他没有道德上的权利去这么做，但是却有法定的权利去这么做。然后魔鬼掌控了这个世界，他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王。参照《格林多后书》4:4，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受试探的过程，这启发了我们需要认清撒旦在地上的王权。路加福音4:5-8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我听广播里的牧师说， 那一切不属于撒旦，都属于上帝。撒旦说谎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耶稣会知道，耶稣就不用受试探了。而圣经说耶稣在受试探，广播中可怜的牧师无意中在指控耶稣做坏事、不诚实，伙同撒旦撒谎。因为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试探，耶稣不诚实，耶稣没有反驳撒旦的话，这原是交付我的，谁交付给他？是亚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撒旦最终在地上被清除的时候，将不会再有杀害与毁灭，那一天将是美好的开始。但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不让撒旦控制我们，尽管他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但他没有权力来控制教会，他没有权力控制我们信徒。你要站稳，意识到敌对势力出自撒旦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站稳。太多的人会放弃所祈求的东西，而没有意识到敌对的势力是出自撒旦，是他阻止祈求的东西实现。很多祈求的事情，财富、医治等等，必须穿过这个世界才能到达，而撒旦在这个世界掌权，他会设置一切障碍来阻止你的祝福实现。因此如果稍有一些延误，有些人就会说，最终可能上帝不想给我这些东西。他们最终被打败了，并且丢失了祝福，而这一切都出自撒旦。他们本不应当被打败。我打开圣经，从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这里说我们要对付撒旦。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信里很简单地说，我还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。有人说我正尝试着刚强，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刚强，这正是人们容易误解的地方。他们理解为在物质世界里，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做刚强人。经文里并没有说每个人要自己刚强，而是说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做刚强人，并没有说你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刚强，是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而刚强。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聚会中说，为我祷告，这样我可以一直有信心。为了保守他们的心，他们一直在努力争斗，试图能够坚持住，最终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能保守住。我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，在1932年5月11日，有10000人聚集来欢迎世界上最大的飞艇，美国海军$800万的 USS Akron 号，在去加州圣伊哥的坎普科尼海军基地的路上。同时美国政府正在试验轻型飞机，飞艇看起来被拴得非常牢靠，忽然一个拴着两条绳子的拴环断了，这个785英尺的飞艇开始上飘。两队士兵抓紧地上的绳子，试图把飞艇拉回来，但是强风起来把飞艇吹起来，把200个士兵拉到离地20英尺的空中。掉下来的时候有些人受伤了，随着飞艇不断上升，只剩下3个士兵在离地300英尺高空的绳子上晃动。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，大家都吓坏了，女人们昏倒了，官员们流泪了，士兵们疯狂地四处奔跑，无法帮助这3个士兵紧紧抓住绳子。一会儿后， 其中的两个士兵坚持不住了，从150到2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死了。在高空其他散乱的绳子当中，第三个士兵19岁，来自 Oklahoma， 用脚踩住一个木头柄，迅速把其他绳子绕在自己身上。他一直坚持到飞艇到达2000英尺的高空。下面的人群害怕极了，认为他随时可能失去勇气，也掉下来摔死。一个半小时后，高空中微小的人影开始又动起来，他还活着。把飞艇拉下来的尝试失败了，因为来了强风。当船员用手小心把他拉进盘旋在剩一个上空的飞艇中，这个士兵的2个小时的考验最终结束了。前门问，你怎么能抓着绳子坚持这么久？他说，我没有啊，当我看见离地面太远的时候，我就把绳子缠在我身上，不是我抓绳子，是绳子勒紧了我。当人们在地上尖叫的时候，他却在空中欣赏美景。他相信绳子能勒住，他甚至可以自由摇摆。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，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而刚强，把自己裹在神大能的应许当中，自由地摇摆吧，享受你的时间。如果你试图凭借自己的力气来抓，一会儿就会精疲力竭。是的，我们有一个狡猾的敌人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可以胜过他。有人说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做了，现在该做什么？以弗所书6:13-14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要站稳了，这正是你需要做的。我的父亲在我6岁时就离开了家，我母亲与父亲之间一切的问题导致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崩溃，所以我们一起搬到外婆家住。当外婆要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比如去晾衣服，她就需要我看着母亲。她曾经蹦出过自杀的行为，所以我要看着她，不让她碰到刀子或者其他的危险物品。我小时候对这段记忆很深刻。我现在讨论一个细节问题，我母亲是个基督徒，但只是个婴儿基督徒。她知道基督是她的救主，但不知道如何站稳等等问题。如果她自杀了呢？她还能得救吗？你脑袋会出问题，正如你的胃会出毛病。会有人仅仅因为胃出毛病而下地狱？当然不，也不会因为他脑袋出问题而下地狱。这不能阻止一个人上天堂。人们可能因为脑袋出了问题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妈妈一直活了80岁，在她康复之后的几年，我在从事宣教。有一次我突然提起当年我必须看着她这件事，儿子，为什么你曾经没有提到过这事？他说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会做那样的事，我不会取自己的性命。无论如何，他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之后再也没有提过。现在回到当时，他有很多问题。最后他被送到达拉斯一个浸洗医院，这里有达拉斯西南部最优秀的神经专家。检查之后医生说，通过手术恢复他的失明不大可能，因为精神和身体失常，母亲失明了，他的眼睛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，但由于视神经受到冲击，无法接收光线。提到了神经，那个聪明的医生建议我的母亲，你可以比别人吃更多的药，不过最主要的就是 对你自己讲话，并成就了一切，还要站立得住。以弗所书6:13，当病痛来的时候，对你自己说，我不接受病痛的搅扰。那些可怕的病痛来到之前，我们都能看出他的沮丧，他此时会想起人生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你要知道，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嫁给我的父亲，不是因为父亲的家庭背景不好，祖父是个百万富翁，父亲是独生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的祖父曾花$50,000，当时是很多钱，5次资助他做生意，他没有一次成功过，只是挥霍钱。当母亲违背父母的意愿嫁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我铺的床不舒服，我也就躺在上面了。他自己的床没有铺舒服，尝试躺在上面，结果没有成功。你一不小心就会不断地回想过去，你不小心犯过的许多错误，并因此变得沮丧，然后进入灵里的失落，为魔鬼打开大门。你会变得迷惑、沮丧，感觉被压制，直到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的方向在哪里，甚至你自己叫什么名字。我们当时不知道神的意志、祷告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但母亲按照医生说的做了，她仅仅是站稳了，她拒绝其他的病痛搅扰。几次之后，一旦她要进入情绪上的沮丧，她就开始按照医生说的去做，最后再也没有那种猛烈的病痛来搅扰她。那种病痛会让她完全失去意识。我们的牧师不知道如何帮助她，医生至少知道应该给他一句经文，能让他站稳，来抵挡病痛搅扰。医生意识到病痛是一个敌人，而不是一个朋友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医生告诉他，抵挡他，对自己讲话，说，我不再接受病痛，我不要。他站稳了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。之后的50年，他再也没有过神经上的问题。医生帮助母亲看清了压制从哪里来，帮助母亲认识并抵挡了他。你没有必要向错误的事情屈服，你可以抵挡住他们。尽管如此，太多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限制在错误或者罪之中，例如说谎、偷窃、通奸、谋杀等等，这都是罪，这些都是错的。但还有其他的错，圣经说怀疑也是罪。圣经说那十个窥探迦南地的探子回来报恶信，民数记13:32。我很高兴，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这道理。自从我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或者知道这些以前，我就开始练习抵挡怀疑。我会停下来，无论在哪里，房间里、街上，如果我是一个人，我就会大声说话；如果有人，就会小声说。如果怀疑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中，我会说，怀疑，我抵挡你。我对怀疑讲话，你看，我认出了压制我的源头是来自敌人撒旦，我并不屈服于他。怀疑，我抵挡你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拒绝怀疑。如果害怕来了，我像其他人一样被害怕试探，我对他讲话，害怕，我抵挡你。我意识到害怕和怀疑都是罪。如果偷窃的想法来了，我不屈从他。你呢？如果你看到我的房间里，看见桌子上有$100，你会不会说，我要是拿了，没有人看见，干净性不在家？不， 你不要屈从他，你要抵挡他。你不要起来到教会做见证，说我求你们为我祷告，魔鬼试图让我在甘金信家偷100美金。不，你不要屈从，你要抵挡他。你会觉得羞愧，站起来说，魔鬼试探我抢劫一家加油站，我几乎成功了，我甚至开车停在那里了，然后我脚发冷，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不要去抢劫加油站。不，这种想法来的那一刻，你要抵挡它。知道这个想法从哪里来，如果一个怀疑的想法出来，如果一个害怕的想法出来，同样抵挡它，对它说话。不，我不纵容这些想法。要意识到，如果你想要走在得胜当中，敌对的源头是从撒旦来，抵挡他。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有权利待在这里。阿甘弟兄，一个人很严肃地说，我希望你为我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，弟兄？他眼睛流泪了，我希望你为我祷告，不要让魔鬼再给我带来麻烦了。我说，你想让我为你祷告，让你去死吗？不，我不想去死，他回答。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不想让魔鬼给你添麻烦的方法，就是去死，并上天堂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有魔鬼带来的麻烦，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王。祷告祈求不要让魔鬼带来麻烦是没有用的，他会在每个角落里出现，他有权待在这个世界，一直到从亚当来的权力期限满了。被魔鬼附身的人能认出耶稣，而且会对他大叫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马太福音8章29节。时候还没有到，当亚当的约定时候满了，魔鬼就会成为该走的，在这之前他有权利留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已经有胜过魔鬼的权柄，我们可以抵挡他们，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得胜。